对
吧？
对，谢谢你。
好多学校那个，
啊，
多摆一瓶吧，五个小时。
不是这个。
当然要多摆一瓶。
嗯，谢谢。
在哪里？
在店里。嗯。那么我们需要在等其他的这个同学吗？还是等？
对，
好。啊。
我这有一天想着喂他，就是刚打电话来，还找不到路。
哦、oh, ，OK， 你好。
教会嘞，来那么多。
他那到别的教会，找不到路来这里。我不过他还很年
轻。对对对，要那个班长，你帮我点名吗？
要。
OK， 那个礼拜二把那个点名的那个布置给我。
好。
OK， 谢谢你。要麻烦你。要。那个刚才我们在谈一些就是我们功课的问题，那么昨天我们也。同学在问这个功课的这个部分，就说应该是在礼拜二那一天，就算礼拜二，等于说后天嘛哈，后天我们把功课交给我，你的灵修的日记，还有你的那个什么阅读的记录哈，记录给我。那么如果你礼拜二有问题的话，我可以弄到礼拜六，我的 weekend 你可以那个什么寄给我，礼拜六寄给我没问题啊。
礼拜六寄给你，但是就是有那个。
我相信，呀，对，相信，呀，呀，所以那个，那么阅读是阅读的记录 ，OK， 那么呀，
你需要记录是？
啊哈，就是你告诉你这本书你看了多少，或你有看或者没有看，你看了两页，啊，你可以你看五页或者一百页都可以，呀。
五页是哪一天？
啊，不需要，就告诉你读了多少呀。OK， 关于功课这个部分的要求大家清楚吧？应该我们这几次一再重复这个部分呢，所以那个应该大家都蛮清楚那个什么我们的Samuel， 要用记的话可以记到这个地址。OK。那上面是我在这里的住的那个地址，如果要寄的话，寄那边去啊。相信大家都有好的服侍哈。我不晓得你们在丰收读书有没有邀请实习啊？要求实习，不是吧哈？大家都有服侍，所以那个什么选修生就没有服侍嘛？选修生是没有，就全修生。才有啥？全修生 ，OK， 我们今天从两点啊到晚上的七点钟，那么我们礼拜二最后一次我们是也是七点到建树啊是，到那个什么九点钟，礼拜二就给我们过去的周间的上课的方式是一样的，那么发现到我们时间蛮赶的，很多东西可能不晓得有没有时间把它讲完。那么其实原来说可以在课堂上有一些的机会来让弟兄姐妹可以来操练啊，操练，所以那个什么可以从这操练中间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大家个人的经历。容许我再用个故事哈，做我们今天下午学习的这个开场白哈。从前在一个山里面，这个山我不晓得我们在这课里面讲过的故事哈，这个山是里面有村，这个村是被占领的，被敌人占领的。那么有一天，那个这个占领这个山区的那个上校就来找这个村长，他说：“你们中间埋伏了一个人呐，你们必须要把这个人放出来。如果不把他放出来的话，我就会折磨每一个村民。”那么刚好那些日子刚好有一个陌生人来到这个村，这个陌生人是村里们非常喜欢的人，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很棒很好。那么所以因此这个村长就面对一个问题，到底要不要把这个好人交出去？那但是如果不把他交出去的话，又碰到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个上校恐吓他要折磨每一个村民。所以因此这个村长没有办法决定。所以因此他想说一个好的方式就是来开一个村民大会争取大家的一个看法，到底要怎么办。所以因此他们就开村民大会，开了好多天，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决定。所以那个什么怎么办呢？所以因此村长想说应该问一下牧师， 问牧师，那当然牧师有没有从神那里的话来做一个决定，所以牧师说我需要在神面前寻求，在神面前祷告，所以因此牧师就去祷告了。过了几天他就回来，他说村长啊，我有神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要怎么决定，所以因此那个什么牧师就跟他分享就是他所领受的话。请大家打开一下，就是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啊，十八章我们来看第十八章这里的第十四节啊，这牧师祷告了几天以后就得到神的话语，那么他就跟那个什么啊这个村长来分享啊，那么这个就是神所给他的那个话语。请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十八章的第十四节啊，这个这怎么说呢，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一位啊，所以因此这经文很清楚，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所以因此牧师说这个的确是从神领受的话语，我们应该可以很放心的把这个人就交给这个上校，所以因此他们就领受了，就交给了这个上校这个人。然后当这个上校抓到这个人以后，他们就他就要求他的部署就折磨这个人，就整夜这个人被折磨，那么这些村民没有办法好睡，因为可以听到这个人被折磨的那种痛苦的声音。到了天亮的时候，这个人就活活的被折磨死了，那么这个事情就过去了。那么过了大概十年以后，另外一个陌生人又经过这个村，那么就来找这个村长，那么就谈的，那华中间就谈到过去的一些的日子，那么就谈到这个过去十年前的日子，那么谈到说有好人住在这里，然后你们就把他交出去，那么他就被折磨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村长就有一点的 defensive， 一点的保护自己，就说明他说当时候其实我们有很慎重的考虑，我们那个我自己也考虑了多日，然后也开了村民大会，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所以因此我们就问了这个牧师他也在神面前寻求祷告，那么终于从神面前得到的神的话语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我们才这样的把他交出去。所以因此这个时候这个陌生人就对这个村长说，他说你不知道吗，这个人原来是来救你们的，但是你把他就交出去，这个人本来是来救你们的，那你把他交出去。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啊，但是忘记看这个人的眼睛，你们查考圣经忘记看这个人的眼睛啊。那这个故事给我很多的启发，那么我很怕一件事情啊，不晓得你们在丰收你们这个经验，我们在中华福音神学院，我们学生们天天查考圣经，天查考圣经啊，有人在神学院里面，他们就是要好好的把圣经搞懂，早上灵修也查考圣经，上课也查考圣经 ，OK， 在他们的这个寝室里面祷告也在看圣经，我们天天看圣经，但是我们看圣经有没有认识启示圣经的神啊？我很怕在神学里面，我们是一群最不属灵的人，一群远离神最远的人，我最怕，神学的老师最假冒伪善，神学的这个学生们最假冒伪善，很多时候我们既假冒伪善都不晓得。因为我们读了一堆东西，但是我们根本行不出来，懂我意思吗？我教了一堆东西，我们根本行不出来，对不对？对。所以那个什么我上次提醒我的学生说，我们要小心，我们可以天天查考圣经，我们搞希腊文，搞什么亚兰文，搞什么什么乌加拉什么 Ugaritic， 我们搞什么，我们都可以搞。我们可以搞神学，搞灵修神学，我们可以搞什么敬拜赞美，我们可以搞什么心腹，什么这个，我们搞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们有没有认识那个启示神话语的那个神？我很怕就是我们天天查考圣经，但是不认识神，不认识启示我们神啊。我们天天查考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平，但不像耶稣，不像他跟随者。所以那个什么龙西的故事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查考圣经，我们有神的话，我们说有神的话，但是我们认不认识启示神话语那个神？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所以那个但愿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的这个来共勉。好，这个是我们今天下午学习的一个思想的开始哈。盼望不要这个不要太 heavyweight 哈，太重哈，免得你们这早上我不晓得你们早上会不会那个什么太觉得太沉重。 那么啊、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呢、啊，负担就是这个故事也是对我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提醒啊。那么啊、我们啊、昨天开始啊，我们昨天花了一些时间谈这个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一个啊、属灵的一个旅程，那么也谈到这个旅程的那个资源，我们要上路，我们要奔走这个天路，我们要完成这个旅程的那个资源，我们需要面对什么？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说这个旅程要完成的话，所碰到的一些的障碍，我们需要解决。那么昨天我们跟大家提到一些的障碍，那么接着我们就谈到这个属灵操练本身可以说是在这个奔走天路的时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那么我们就试着开始来了解到底什么叫做属灵的操练，属灵操练。那么我们昨天在谈这个属灵操练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的那个重点是，可能不是先谈那个操练，重点是到底我们在讲属灵生命在讲什么。 OK， 什么是属灵的生命啊？那么我们也谈到属灵生命的两个方法，认识属灵生命的两个方法。如果我们对属灵生命的认识有扭曲的话，可能我们的追求有问题。 OK， 那我很怕很多说我们对属灵生命的认知很有问题，所以因此我们在追求上很有问题，所以因此我们一直追求一直追求，就是追求累哈哈的。 OK， 但是没有等于是 barking on the wrong tree， 因为我说你这狗在叫 wrong tree。 OK， 有这问题。所以因此那个我们昨天就是我觉得这个我对这些基本观念基本概念非常的重要。我不晓得你们在你们的服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同工啊，就是很难同工。我不晓得你们同学中间有没有，他就是很难同学，他就是那种怪的那种脾气，怪的特质。在华盛我们就碰到一堆都是蒙招做传道的，但是那个性是真的是你觉得是很不像，真的不像一个蒙招的传道人啊。以前我在华盛，我在这个学生的辅导里面，每一年都碰到，好像每一年都有，如同耶稣的门徒中间有一只黑的哈，有一只黑的在这，有那个什么犹大，好，每一年我们所律学生就几个，就是不像样，就是让老师们就是从年初到年底，我每一次开辅导会议的时候，就是谈那个学生。OK， 所以那个什么我也跟你们的院长谈过，他也是很担心，就是你们学校的学生们在外面都好像蛮成功的哈，也都蛮成功的，但是做传道你们蒙召不晓得，你们只是读这个是 for personal 什么，人只是读了为了自己啊。OK， 但是那个在我们神学里面有进华神的是每一个是蒙召做传道的啊，传道人我们知道说生命的那个那个很重要，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所以那个什么在团队里面，在服事里面，我不喜欢同学同工中间，我也碰到过，就是他的观念跟人不一样，他的想法跟人不一样，他的概念跟人不一样，他的认知跟人不一样，你就没有办法同工啊，同工不起来，他对这个事情他就不跟你不一样的看法。不晓得碰到没有，在执事会也好，在长执会也好，跟你牧师他的想法他那个 concept 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谈到这个认识属灵生命的时候，如果大家对这个属灵生命的认知不一样的话，可能我们对这个追求的认识或者要不要追求都有很大的问号。所以那个我们一直在那个整理这些观念，那我们的这个观念是合乎圣经的，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谈到说认识属灵生命的两个方法，就是看到说在很多的这个教导里面常常用那个界限取向的方式来认识属灵的生命。那么当我们在了解基督耶稣跟保罗的教导的时候，他们所采用的这个方法不是这个界限取向的方式，乃是一个新的进入的方式。这是我们昨天谈到的那个我们就在这里复习一下。那么我们更进一步谈到说，到底属灵生命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做什么？我们属灵生命要达到什么？目标是什么？那么我们试着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谈到说，是不是知识？知识可以改变人吗？知识可以改变人？我发现到说，特别读过神学的人，他们就是有一种奇怪的病，就是什么呢？属灵的骄傲。这个是对我们属灵生命非常致命的。 OK， 包括特别是很多神学的老师很骄傲，属灵生命很骄傲。 OK， 非常致命。一个骄傲的人，他没有办法那个什么没有办法被神所使用。但是我常常看到很多传道人啊，特别是那些有脸有嘴的哈，都行，也很骄傲。 OK， 很骄傲。 我碰过，我亲自碰过好几个，我名字讲出来你们都认识。你私下跟他在一起的话，他就是那种样子，对不起啊。OK， 但是外面讲在讲台上讲的头头是道，讲的是好话有模有样，要哭也可以哭，要笑的也可以笑，要什么要都可以都有。OK， 但是你私下的时候，他那种生命就是没有在那边了。所以知识可以帮助人有生命吗？所以我们在教会牧会的时候，我们在同工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他们属于生命需要成长，是不是是在多开一个主学课，多查一本圣经，会让这些弟兄姐妹更属灵吗？生命又更新吗？会不会？我觉得这个是你们要想的。这 one more class, one more Sunday school lesson, 我或者靠去什么神学里面去修课，会帮助我们更属灵吗？所以属灵生命的真的目标是不是知识？我们昨天谈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看到说遵从是不是我们遵从都顺服了，顺服了。我以前我在在那个日本啊，我父亲在日本做宣教师。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那个什么，我读一个宣教师学校。我一个同学，他父母亲他们是从澳洲来的宣教师。他从小在教会长大，父母亲宣教师在日本做宣教师。OK， 他都遵守。一当他离开家里面，他大学毕业在那边，他做什么呢？他是帮别人开飞机，是送毒了，卖这个毒品。他从小都遵守了，哇！我们都觉得这个理想的、好典范的这个什么学校师的这个孩子，但他一自由以后，他离开那框架以后，他现在就他会开飞机啊，开飞小飞机，就从那个南美洲运这个毒到美国来，赚了很多钱了，就都遵守了 ，OK， 都遵守了 ，OK。但是生命是空的。所以属灵生命的最终目标不是遵守，那我们转到他说，所以最终目标谈的是那个生命的改变，是不是不断的改变了？改变。我父母亲是个传道人啊，那个我母亲他们在传道的这个生涯里面也碰到，我不晓得你们有人也做过传道，有很多时候没有地方找人谈话，很多传道人在教会里面他没有长知识。他说我是来听一听牧师的一些心声，没有，教会这样子啊，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神呐、啊，唯一靠他们彼此在抱着哭啊，碰到教会一些问题，有东西在教会里面，你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清楚，你怎么解释别人都有看，你光你解释都有对你有不同的评价，有的觉得不可以解释，觉得说你也可以解释，都有 OK， 我们从地头在点头都有，所以那个什么啊。因此我们看到说是生命的改变，他们谈到说在牧会里面的确就是我也亲眼看到他们牧会里面有的人就是好多年就是那种他做教会做长老做了十几年做二十几年，但是就是这样子，他就喜欢，我不晓得碰过，我在北美碰过一些执事，他是发薪水的执事，他做教会的司库，他就偏偏拖那个支票，他觉得牧师不需要生活，他把支票拖到下个月去，他不给牧师，那牧师怎么问他？牧师要去 Safeway 买烧饼吗？牧师说不去，我辛苦，你要这个月支，你可以不问吗？就是碰到这种，碰到你要怎么办？我帮你碰过，我怎么办？他就是他不讲，他是为上帝省钱是啊，还是在都是在教里面服侍好多年，那生命是这样子，他传道人都不传道人的，他都觉得他对传道人是这样子。我还碰过一些恐怖故事，就说还有一些长子是周间打电话到教会去看牧师有没有在办公啊。啊，他觉得做牧师全世界最简单的事情啊。那个如果今天早上天气晕了，就再睡早点。他的同事他的会有多少八点钟到 Intel 上班，八点钟到什么天上班。牧师很简单啊，我早上起来如果今天天气不好心情不好，我可以再睡懒觉。那么礼拜三祷告会随便这个什么网络上当楼东西就可以讲了。礼拜天也是就讲了。对，很多人觉得说，做牧师太简单了，太简单了。以前我爸爸、我父亲的时代里面，在台湾很多牧师是退伍军人呢、啊，大家可能听过，他军校里面退出来，他退伍军人没有事干，他在读个神学，神学 degree， OK， 这样就这样子。我盼望我们的这个，我不晓得每一个华神的学生是不是这样子，我不晓得那个丰收神学是这个学生是不是这样子，我不晓得 ，OK。 所以那个有的人就是他在教会里面十几年二十几年做长老做执事，但是这样的生命奇怪了，就没有改变，他也不觉得需要改变。然后那个什么，如果牧师要改变这个，好要给他拍桌子，这样子，因为他就我们过去这个教会是这样搞了二十年，你这个牧师是老几啊？你要来给我们讲什么？所以那个什么，其实生命最终的目的是那个生命的改变呢。那我也在神学院教书里面，我看到我的学生第一年来的时候，哇，这个怎么做传道的？但是看到亲眼看到那学生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生命改变，在三年里面生命改变。现在我知道那个什么在天主教里面，他们好21岁以上的人不让他进来做神父做修女，因为21岁以后没有办法塑造。现在来读神学院都是年纪很大，他的心已经定了，他心已经刚硬了。你讲，老师你讲一套，我不需要接受。他那没有那学习的心啊 ，OK。所以那个什么的，这在神学院我看过，我感谢主，我也碰过这样，就是一年级的时候，他看这个学生，哎，他可以做传道吗？他有没有蒙召清楚啊？但是真的，他经过了华山三年，看到有真的改变，就是个极大安慰 ，OK。所以我想你们在牧会的时候也碰到过这样的例子。你所带的所碰的有人，但是有碰过一些，但是不能改，我都改不了。所以其实最终那个属灵生命的那个最终目标是在于生命的这个改变。那么谈到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有策略，要改变要有策略。所以谈到策略的时候，我们还谈到那个观念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谈到什么叫做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门徒是什么？没错。那么这个字门徒啊很有意思，在这个拉丁文里面，门徒的拉丁文的字根就是操练。所以一个门徒当他想到他是信耶稣那天就成为耶稣的门徒的话，就想到说我要怎么进入操练，让我像主耶稣，就怎么进入操练，让我可以那个什么活出耶稣的生命出来。所以我们昨天谈到这个门徒，也谈到非门徒，然后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教会里面有很多非门徒。那么也谈到罪的这个难处，罪的难处，我们昨天谈到特别谈罪的问题。当我们在属灵生命的这个成长过程中间，那个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很大的敌人啊。我们昨天谈到那个，那么接着在我们那个什么结尾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这里讲义的第二点的 C 关键性的这个区别啊。那我们再次回到我们昨天晚上在这里的时候所读的经，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的第25节哈，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第25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哈，第九章第25节。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我们昨天在这里谈到这里的第27节哈，我们今天来回到再来看这里的前面的2节25节，凡脚力争胜的诸事多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人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人坏的这个冠冕啊！今年暑假我看这个雅典的奥林匹克，我这次真的是佩服啊！那么有一位中国大陆来的一个年轻人，他跑这个低栏呢，中国人低栏呢，100公尺低栏金牌啊！我这个吓一跳，哇！那个速度是真的是快啊！我弟弟他在高中的时候是跳低栏的。我看他在高中时候他练习，他跑几步要跳过去，跑几步要算得很好，他那个整个那个 form 不能 break down， 一 break down 的话就比速度没有办法快 ，OK， 他肌肉也不能紧张，紧张的时候就速度不快起来，要很 relax 很轻松的就跳，好像是叫 flow 就会速度更快，所以哇那个中国大陆年轻人真的是，过去我们知道说都是那些黑人那个啊。这跑得那么快，我想他可以在这个雅典奥林匹克得到金牌，这个多少的时间的苦练呢？多少时间的这个操练才会达到？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来看这个经文本身，在这里的第25节提到说，凡脚力争胜的，我们看到刚才提到那个例子，在奥林匹克的例子，都在脚力争胜。OK， 诸事多有节制。他都有节制，做事诸事都有节制。这个字节制，我昨天提到说，在这个 NIV 的 translation 里面，他把它翻成是 strict training， 把自己放到一个严厉的 训练的里面，严厉的这个什么操练的里面，为了要得那个人坏的奖赏，更何况我们是要得那个不能坏的这个冠冕。所以因此今天下午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这观念我想是非常重要。那么包括你们可以了解这个观念，就是试试看跟操练的观念。这个讲义上提到那个试试看跟尝试跟操练或者训练像耶稣这个观念啊，我们可以学习试看要像耶稣，我们可以试到100年，试到10000年，我们不会像耶稣啊。但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放在一种的节制、一种的操练、一种的训练里面，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可以像耶稣。我的女儿在学钢琴，刚好今年她来这个湾区，那当然一年这里没有老师，也有老师，但是我没有请老师，就等于是自己，然后有个姊妹把他们加了一个什么 keyboard 教我们，那个触感也不太一样，但是就是让她玩玩练习嘛。那么这一两年在那个帮助我女儿学这个琴的时候，我碰到很多的挑战，怎么帮助一个孩子让他练琴？我不晓得你们这里做妈妈做爸爸的，怎么鼓励你的女儿、鼓励你的儿子练琴？我小的时候没有这个福气啊。我虽然是教会长大，当时我知道我父亲他们在泰山牧会的时候，当时我没有钢琴，也没有什么琴，一个好小的风琴啊，小小风琴，像乡下的风琴，小风琴，用那个妈妈在乡下用那个来那个做崇拜，所以我小时候没有这机会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学琴，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把我自己没有达到的任务叫我女儿达到，我不晓得，但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我盼望我自己也喜欢音乐，所以我盼望这女儿可以学这钢琴，就这一两年我在想。我也问了好多人，到底怎么鼓励这个孩子学琴不容易，一鼓励的话我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一鼓励的话我就发现，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可能比较诚圣，你就不会碰到这个，那么我就会短睡一下，台语就短睡一下，这好像是没有短睡一下，好像是没有达不到果效。 OK， 我教书的时候还好，我不要打睡一下，有时候我也想打睡一下，就不晓得你们的牧师王伟成有没有这个经验，上课想短睡一下，我还没有在神学里面上课短睡一下那个什么但是我女儿我现在在学怎么鼓励她练琴。那么8岁啊，所以那个什么我也听过那个什么马友友 interview， 他讲到说他也是小时候也是被逼的要练琴，马友友那个他不在杀鸡啊，他是在拉大提琴，那个麻药真的是厉害 ，OK， 那个呀，所以这个是真的是怎么去鼓励他那样去，所以那个什么，他的琴要弹好，我麻药的琴拉好，我女儿这个钢琴弹好，他们要练习，练习。但是我们奇怪，我们一想到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觉得说好像是 automatic， 我们就会像耶稣 ，automatic 就会 like Christ，automatic 就是活出耶稣的生命来，我们会就这样子。所以因此我们觉得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属灵的成长的时候，我们不能用那种试试看的态度，乃是用这个如同保罗所说的诸事多有节制，诸事多有节制。所以那个什么如果我们不用这个态度的话，我想我们很难有进展，很难有这个改变。那么如同刚才提到说那个字门徒，在他的这个拉丁文的字根里面就是什么，他就是操练的意思。一个门徒必须要想说他要怎么进入操练，让他可以更紧紧的跟随耶稣，让他可以活出耶稣的这个生命来。那么在这里我们那个就进入下一个重点，不但我们谈到这些基本的观念的调整，关键性的区别不是用尝试的这个角度，乃是用训练操练像耶稣的这个观念。那接着我们就来看这里的ABCD 啊，这个 D 的这个部分，几个对属灵操练的误解。第一个误解，不悦。我是没有当过兵啊，在座里面几个人当过兵啊？当过兵，台湾当过兵啊 ？OK， 现在台湾的女孩子可以去成功岭当兵了啊。现在台湾也开放成功岭，开放给女士们去。当兵也有几个女孩子也去了哈，我是没有当过兵啊，自愿好像。那么我的同事们都当过兵啊， 那么我没有当过兵啊，那个那么我在几年在台湾的那个也没有身份啊，也没有身份，台湾那个什么啊，所以我每六月都要出境啊，那个那当然我结婚以后，我现在是依我太太，是我叫副口，那个副长是夫人啊，太太做副长，所以那个啊。没当过兵，然后在美国是在台湾是40岁以后就不需要再当兵，所以我40岁以后就马上去申请恢复国籍啊，不然就会那个什么啊、要去当兵啊。我从常常听我学生讲，我到学生都当过兵啊，都讲说到成功年去啊，是要被要求啊，到成功年去是要受训练，到成功年去那个是要有节制啊，成功年去要操练啊 ，OK， 所以那个什么啊，但是我们都觉得说要被操啊。毛松快，被抄是不舒服啊，不抄 OK。那么我听过一些牧师说，教会要把它军队化，听过没有？我都听过好多哈，军队化啦，什么要把它变成学校化啦，都有了哈。这样，但是我看到好多教会人都没有办法打仗的，军队化，那军队的人都要训练了啊，训练。所以那个什么啊，很多人觉得说。我在成功岭被抄的这样子受训，这个他给了一个他头脑一个想法，受训这个是不悦的事情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电视节目啊，那个在台湾看过的电视节目叫做他们把日本有个日本人，他们讲日本人会比赛吃，比如吃这个拉面啊，吃这个什么那个这个啊
大胃王，
哦对对对，大王，对对，哇这个太大王，对我就在想出来大王。那么他们有一个日本人瘦瘦小小的，他到美国的 Coney Island 吃的狗，哇哇好厉害，世界第一名，他比那个哇那个什么 Fireman 那个更厉害，20几条那个就下去，他那个根本是要快要多，很恐怖啊 OK。 那么今天如果说你和我要操练一口气吃25条热狗 OK， 在两分钟里面，我不晓得几分钟，我在那个真的是不悦，对。那么当然我想到成功领去那边被操也是不悦，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有生命，昨天谈到我们有生命，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的灵 ，OK， 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有神的灵。那个啊，我不晓得神的灵在你这个身体的殿里面，你跟他的关系如何？有人都好像把当作是那个什么不好的伙伴啊，像很多福音就是在同床上睡觉，但是不彼此回到两个世界里面。都是我们跟圣灵关系这样子，在同个屋檐睡觉 ，OK， 但是活在两个世界里面 ，OK， 所以如果今天我讲这个道理，就是如果今天为的是要吃25条热狗，当然是不远。但是如果每一个人是有神的生命，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训练操练像他，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误解，我们需要把它澄清的，应该是不悦，不是不悦，应该是我们应该很喜悦的。喜悦的愿意去进入这样的一个操练，如同保罗所说，诸事多有节制，进入那种严厉的操练。那么还有一个误解，我需要厘清是什么，就是撰起属灵的马屁分的，撰起属灵的马屁分的。那么什么叫做撰起属灵的马屁分？那么的确那个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在一种交易的里面。那么很可惜，我昨天下午也提过，就是很可惜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对我们的信徒，如果你是牧师的话，或者牧师对自己的要求都是那个最底线的，我们一群最底线的基督徒，懂得到 minimum do the minimum 最底线。很多人在公司也是，他在公司里面他一直铁饭碗，他就觉得就不要紧的，我就去看看报纸啦，喝咖啡啦，上上网看看东西啦，然后老板叫做点东西就做完了。有些公司教本就变这样子了。OK， 有牧师也是，他已经60岁啦，但是他几年退休啦，无所谓，就会也生病探望，祷告一下啦，礼拜天讲得到，就很一点，很多时候我们给自己，还有教会给弟兄姐妹的这种最 minimum 最底线的要求，我们还不太敢要求弟兄姐妹说，你做礼拜。你要是训练像耶稣，他不干了，他不来了，对 ，OK。如果我们今天来，你们王伟神父说，你们不止上课，要训练像耶稣，可能也不也这个红手手也不会太 popular 哈，对不对？所以看到说那个在我们的这个教会基因里面，我们都是那种观念，就是 就是思想，那个思想是那种最底线的。所以你常常碰到教会，你周间教还做礼拜，他就是不来啊，祷告会他就不来啊。可能别的牧师啊，什么这个什么远地的和尚来，他可能会来，但是这其他都不来啊。礼拜天好像礼拜天在北美的教会，礼拜天是最那个什么最忙的。礼拜天早上崇拜，还有什么练诗班啊、祷告会，都把它什么长执会都把它集中在礼拜天，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六大家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来。OK， 这弟兄姐妹的思想就是那种最底线，所以你要要求他做超过的话，对，超过等于是把属灵操练当做要做超过嘛。你说我训练像耶稣要，我那个是那属灵生命要改变，这个好像做超过我好像超过一般我所习惯的所要求的。如果我做超过的话，主啊，请你给我些马屁分呢、啊。懂意思吗？什么叫马屁分？就是如果我做这个 extra， 做这个超过的，应该像我们老板在公司里面做超过，老板给你什么年终奖金多一点嘛？在为神做超过的话，那么神啊，你应该在我教会里面是不是给我一些名啊，给我一些成功？我的股票是不是可以指数？怎么讲这样啊 ？OK， 所以我们有这种跟神的交易的观念，我们从跟神在这种交易关系里面，主啊，我做了这些，你要给我怎么样？所以那个的确对恩典不了解，才这样子。很可惜今天有很多人就活在那种观念里面，我想傅老师给很大帮助，这到底我们懂不懂恩典，懂不懂这个称义的这个道理。所以因此看到说那个什么啊，很多基督徒他们的观念说，你就做那个最基本的，要做超过的话，应该在神面前赚取这个属灵的马屁分的。这个也是一个误解，我们需要很小心啊。我们那个什么啊，神爱我们，我们跟随他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学习像他是应当的，因为是有生命的关系。OK， 我不晓得你们那个看有没有看去看遛狗？台湾那个什么，台湾那个不像北美哈，那个你在美国遛狗的话，要带一个小笨道具啊，或带一个手套哈，要把那个什么黄金把它收起来，不带回家去哈，或者丢掉。在台湾没有这样子啊，没有这样子。有人告诉我说，你看那个狗啊，就可以看出主人的脸。你想，狗，这个狗主跟狗，这个很像 ，OK。但他们说有时候呢，啊，像我看说，啊，我周老师跟我太太夫妻脸，我觉得我长得好丑啊，太太比较漂亮，我们怎么夫妻脸呢？但是他们说，好像人在一起久的话，就会那个什么越来越像啊。狗在一起跟主人久的话，会长得很像啊。我不晓得你们这样经验，你们家没养狗？像布希啊，布希那个什么，布希有一只狗嘛，那个啊。印度，对对对，然后我上300前礼拜看那个什么 Barbara Walters 在 interview 这个 Bush 的时候，那他们就带他在这个白宫附近，然后狗在那跑来跑去，然后那个什么 Bush 就要过来，他不听耶，不听。Barbara Walters 说，你怎么搞，你的狗都不听你啊，他说你是这个三军什么三军统帅，这个部队都听你，都你指，都你这个听你那个什么指派，怎么这些狗这个连狗都不听你。你看那个狗就可以看出那个狗主的样子。我们跟神有生命的关系，所以不是这种交易，不是什么赚取马币分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误解，我们需要摆脱啊，对属灵操练误解。第三，我的属灵的温度计，我的属灵温度计。我要强调，属灵的操练不是目的。OK， 我不是要专攻祷告。我不是要专攻默想，我不是要专攻什么这个什么静默，我不是要专攻静思，我不是要专攻这些。OK， 我不是专攻敬拜赞美，不是，我不需要专攻看异象，我不是这个不是 key point 啊，重点不是那个。OK， 不是要以那个为主目标，但今天很多人把这个属灵操练当作目标，不是那个，不是什么目标，是要像耶稣啊，目标是看到耶稣的荣耀啊。啊，开始的荣耀，目标是我们生命要活，要那个什么活出耶稣基督来啊。所以那个比如说我们把它混淆的时候，哎，把这个要专攻什么不禁止祷告，专攻什么这个什么敬拜赞美，专攻我们会混淆，就什么是个属灵人哦，他专攻的话啊，他有灵修，他有敬拜赞美，他有祷告，就是很属灵。如果以专攻的观念来看的话，会被这样子。那个什么，从前有一个姊妹啊。禁食40天，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很少看到有姊妹禁食40天。他禁食40天以后，他回到教会里面来，很多弟兄姐妹就哇很佩服。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 么属灵的巨人啊，他一口气跟耶稣一样禁食四十天了、啊，如同耶稣在旷野一样。他禁食四天以后过来就跟大家分享，哇，他在禁食四天多少的感领受，多少的这个神那边得到了看见。我心里想说，这个姊妹浪费了四天禁食，懂我意思吗？懂我意思吗？他禁食四天回来变成这样、哦、到处分享，很多的现在都他说、哦、他禁食四天，他有多少成就到处分享。我想说他这个禁食四天浪费时间了，一个禁食四天能跟神在一起会回来变这样子吗？这样子到处跟别人炫耀吗？你懂我意思吗？一个禁食四天跟神在一起的是四天以后到处跟别人这样子啊，你懂我意思吗？我看好多这样的例子，教会里面一堆啊，然后我们也崇拜这些人，就说哇，他真的是属灵的这个什么我们的榜样。但是一个在神面前禁食四天的人，他把那个当了目标来看，不是，他目标是要向神啊。所以因此看到说那个什么我们有很多这种的 confusion 啊 ，Michael Jordan 那个什么我喜欢看他打球，他去年来台湾哈、啊，但是让我对 Michael Jordan 的印象完全破碎了啊、我过去喜欢看他打球，那么也很佩服哇、啊，这个人真的是厉害，这真是非人啊 ，OK， 真的是厉害 ，OK， 那我到现在还没有人可以跟他，好像是跟他这样子啊。但我们知道他也是在北卡都打球的时候也是苦练出来的，这个 Michael Jordan 他去年来台湾，这个怎么不知道他怎么机器人的，在台湾出现两分钟，好多人要找，好多看到有很多年轻人要看 Michael Jordan， 怎么跟他签名，什么跟他在一起照相，什么一堆东西，但是他出现两分钟，花多少钱？出现两分钟，我想这个人在搞什么？不要机器人把他变成这样子。Michael Jordan 我们知道说他打球啊。打球，他不想说，哎，我这个 Michael Jordan 是世界的飞人，我打球说就上场就打，我不需要暖身。我想，不可能嘛，他还是暖身嘛，他不管在什么那个 Bull 还是那个队里面，他还是暖身。所以其实那个属灵操练是我们打球球赛前的暖身的，懂我意思吗？球赛是暖身的 ，OK。我们球赛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啊。我们24 hours 跟是那个，所以那个什么那个软身非常的重要。所以那个什么在这里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属灵操练当做属灵的温度计，哦，这个姊妹操练禁食四十天，哦，这个姊妹哇，她那个在神面前敬拜赞美八个小时，那个姊妹哇，这个姊妹这个禁食五六天啊，这个姊妹祷告会都参加，哦，她是属灵温度计，温度好高啊，就发高烧啊，我这个是变成 SARS 那个什么，然后什么就是以这个属灵操练当做属灵温度计来比。这个错误了，错误，那个不是属灵温度计 ，OK。但是现在很多的观念就是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属灵温度计来看，这个是对属灵生命认识的一个扭曲的观念哈。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把这些错误的观念把它旁边哈，这都不正确啊。其实神对我们神对我们的关心不是我们的属灵生命而已，神关心我们整个人。我们生命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就觉得哦，当我在做这些属灵事情的时候，我的这个属灵的温度就很高。好，我停下一下，不要大家有没有抓懂我的这个 key point？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OK， 不要大家们清楚我在讲什么，清楚吗 ？OK， 那么接着我们就来看哈，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认识属灵操练哈，我们也谈到这个属灵操练的这个目标，那么接着我们就来。探讨这里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一些属灵就是一些操略这些策略性的行动一些策略性的这个行动那么我们再次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刚才看第九章的25节昨天看到第九章的27节我们这个时候来看第九章的26节中间那一节经文我们来看这里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来看这里的中间的那一节就是26节保罗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这看到说保罗告诉我们说一个跑步的人一个斗拳的人是有方向的 OK 他不是乱挥乱打那么穆罕默德阿里那个什么他这个是重量级的这个拳王 我以前也是看他打斗拳的，他真的是厉害啊，拉力也很厉害。他不能斗拳，他在这个场上跳舞，这个 dancer 啊，这个，他重量级，但是他拳的速度很快啊，很重啊。那么阿力，我们知道说那个什么他斗拳，他还很清楚他做什么，有方向。我们也是，我们跑步也是应该有方向。所以我们面对我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成长，还面对我们属灵这个操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方向。我个人觉得说，不同的操练可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生命的不同部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到底我需要什么样的操练，到底我生命的问题在哪里。我们需要清楚。OK， 有很多人他对别人的问题充满的这个属灵的洞察，但对自己的问题充满了属灵的盲点。我不晓得大家没碰这个人，哇，对别人的事情哇紧凑，很多人清楚啊。哇，那个什么，哎，很多时候我好像我太太对我的属灵问题也很清楚，她都，我不晓得你碰过没有，她都特告诉我，你就是丈夫好像看得比较清楚，为什么？有人这样子，他对别人充满了这个律法，但对自己充满了恩典呢？我不晓得，这样子。那么，所以那个什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我们要清楚到底我们自己的属灵问题在哪里啊？我们的障碍在哪里？我们哪个地生命哪个地方需要突破？所以因此，那个在这里我们需要谈这个方向的问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就是，如同这个讲义所说的，就是如何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属灵的操练。如同保罗所说的，跑步要方向，斗拳不是乱挥的，是有方向的哈。那这里容许我提出三个问题来，可以帮助我们三个很简单的问题，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个人属灵的问题，个人属灵成长的这个需要。那么还有通过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更清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属灵的操练。第一个问题，到底耶稣基督像什么？第一个问题很简单。第一个问题 ，What is Jesus really like？ 到底耶稣真正像什么？你们了解吗？我们教会其实好多年。我想你们福音书都读过好多遍，好多遍福音书里面最密集的谈到耶稣啊，我们也看过这个什么《苏难记》嘛，《创世纪》看过《苏难记》，到底耶稣像什么？我们有没有 clue？ 有没有一个线索？到底耶稣真的像什么？我们认不认识这个耶稣？我们想不想认识他？很多时候我发现到我自己在讲解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就把耶稣当作一个英雄来看，我跟他好像没有太多的关系的那个感觉，就是查经的时候，哎，他查马可福音，查约翰福音，他讲一个好像不太认识人物，好像在讲哪一个历史的英雄而已。所以那个什么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就是，到底耶稣基督真正像什么 ？OK， 那么你们会说，到底我怎么知道耶稣像什么？其实很简单，福音书里面很清楚，耶稣基督怎么讲话，耶稣基督怎么对话。耶稣基督跟人的关系是什么？耶稣怎么带他的门徒？耶稣就怎么讲道？他怎么教导？他怎么带女人？怎么带孩子？一堆啊，一堆。耶稣就怎么看死亡？就怎么看那个什么啊？那个永生，清楚，清楚。所以那个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问，就到底耶稣就真正的像什么？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到底我生命里面有哪些障碍，让我没有办法像耶稣？没有办法活出那耶稣的生命来，我生命里面有哪些的障碍拦住我，让我没有办法像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问题，那个什么很简单啊。那到底哪些障碍让我没有办法活出耶稣生命来？也是障碍让我没有办法像耶稣那样喜乐，耶稣那种平安，那种怜悯的心，到底为什么？哪些障碍让我拦住我活出那耶稣的这个生命来？这第二个问题。这第三个问题，到底我需要进入什么样的操练，帮助我来克服这个障碍，让我可以像耶稣？到底我需要进入什么样的操练，来帮助我克服这个障碍，让我最终像耶稣？所以这三个问题，其实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操练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耶稣基督像什么？所以这里盼望透过这个三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 更清楚我们自己那个地方需要调整，那个地方需要改变。所以在这里透过这个问题来看到底我需要什么样的属灵操练，让我可以突破我的障碍，让我最后可以活出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好，接着我就在这里跟大家来介绍，这里有六个属灵的操练。那么这个只是我自己选出来的，那个操练不止这六个，超过这些。那么如果你们看这个富士德的这个书属灵操练的礼赞，那个什么我们都可以看到好多其他操练。那么在这里的操练的这个里面，我们看到说其实有些我们蛮熟的，也蛮也自己也在做，但是我们可能不是用这个属灵的操练来看待它。所以那个什么，这个时候容许我简单提，然后中间有几个我们后面会再花更多时间来了解。那么在这里第一个属灵的操练，我把它称为是这个放慢脚步。那么等一下我们会来谈这个放慢脚步的这个属灵操练。现在其实很不健康，就是很多教会他们强调的是冲啊，要为耶稣怕比啊，要冲才会赢啊。OK， 那个我也是很冲的人哦，我觉得都是那个什么，像今年的这个 sabbatical， 其实我发现到那个什么我也很多时候要学习怎么去 say no。已经一半过去了，我就 halfway， 后面我现在开始紧张，有很多事还没有做完，所以那个什么，所以看到说那个什么他们习惯那个忙，甚至有很多学生他觉得说，哎，周老师啊，打电话来，他说周老师你是不是很忙？他意思就是说他觉得周老师很棒，因为他很忙，他会觉得呀，他这个是一个肯定的话，他不是在挑战我，或者是。我质疑什么？他觉得哎，然后说哎，你好，就说哎，不错，你很忙，但不是坐在那个华室里面，怎么在摸鱼？你们吃那个什么？吃软饭的，不是？懂我意思？甚至很多的牧师，他会一坐下来告诉他好多事要做，他列出给你看，啊，我这个好多要说，他就是以那个为傲，他这事工那么多，等着他去完成，他就不知不觉就好像是以这个为荣耀 ，OK。但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说，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最致命的。如果我们不学习放慢脚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make too much progress in terms of how to look like Jesus， 没办法。OK，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那么第二个操练就是认罪也是个操练。我不晓得你们最近向谁认过罪。在这个罗马天主教会里面，认罪跟神父告解，这个是 basically requirement。我觉得这个 requirement 很棒哎，我 OK。这个我也跟我学生讲过，在台湾说，一个小组要成功的话，就是当小组的组员开始认罪，不是说我小组哇开始那好多一堆来了，当这小组的组员开始认罪的时候，那个小组的关系是透明的。认罪很。我妈妈给我认罪。那个去年底，我们全家到 Florida 去玩嘛。那个，然后趁机会，就是我们三个家庭，就是我兄弟，我们家是周学信、周学旺、周学爱，兴旺爱。当时我父母亲他们在安排这个家庭这个规划的时候，他是想说三个孩子，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学信、学旺、学爱。结果生下来都是三个都是男的，哎，所以我们那个我过去的我六年、六七年还没有碰过，已经。跟我弟弟分开，没有机会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去年就决定在这个什么 Florida 再来大家团聚。谈起在此，我母亲跟我们三个儿子在这个女婿这个什么那个什么不女婿那个什么媳妇的面前认罪，妈妈就说她可能在过去在教我们说有过父严厉啊，她呀，我妈妈也有认过罪，她就是觉得我是老大，她对我要求很多，她也认过罪。我不晓得父母亲有没有认罪，可以跟人家认罪。你牧师有没有认过罪？呀，在这个罗马教会的这个传统里面，连这个教皇都要跟别的 他要找一个人跟他告解，教皇，他要他说他不是我是教皇，我是耶稣地上代表，我是 free from this， 我超越这个，没有，他也是有一个告解神父，他需要告解。在罗马教会里面，那个神父都要有一个属灵导师，他每一段时候要跟他谈。在我们中国，我们基督教会里面，我们很需要哎，因为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最不能见光的，对我们属灵生命最致命哎。对，那个隐藏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那个《沉默的羔羊》那个电影，《沉默羔羊》，那羔羊里面讲到那个人在地下室里面，他可以把人的背的皮扒下来做衣服啊，很恐怖啊，这个杀人魔。OK， 我们的地下室也很恐怖啊，不见光明的很恐怖，你看不出我多做的事都恐怖、啊，对不对？看起来好像是很不错啊，很不错。我们生命里最深处的地方，最不能见光明的地方，最不能讲出来的，对我们属灵最致命。认罪很 free， 让我们自由。很可惜，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很奇怪，弟兄姐妹不太敢把面具拔下来，说我们来好好的谈。甚至有些人他不太敢跟他有个 candid conversation， 我不晓得 candid 怎么样，很直爽的、很直率的、很让他坦白的一 conversation， 很多教会不敢这样子，牧师也不太敢跟他长直。我这牧师有一些 struggle。我的牧师有一些的试探引诱，我需要你们长智慧的祷告。牧师不太敢的，因为他觉得说我是牧师，有牧师头衔就上不好，是 more spiritual。
在美国教育有美国牧师，
我们的文化好像不太能，我的经验这样子不太能接受呀。我不晓得你们在北美可能比较好点，你们有点被西化着，被这个 westernize， 但是我觉得在台湾的环境里面不容易啊。那么那个什么有些老那个不扯到别的上去啊，就是那个老师们向学生们认罪，有老师不小心把这个他学生的报告弄丢了，他没有改过他的报告，他发明出一个后面出一个分数来，懂我意思吗？我碰有过，我听过，怎么办？老师这个他那个什么办公室他很多要准备嘛，很多字，所以他是不是要跟他该不敢跟他学生讲说对不起，我把你的弄掉了。所以认罪是让我们很自由，认罪也是一个操练，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认罪，常常。需要，如同我们昨天谈到说，那个属灵生命的一个资源就是不断的 conversion， 继续的改变，继续的归正，不断的归正。认罪非常的重要。一个不懂认罪的人，我想他也是不懂什么叫做饶恕，对恩典、对救恩不了解，不太敢认罪，就是不了解，他已经得救了，他不了解。救恩的意义在哪里 ？OK， 所以因此看到说，在这里，认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操练。认罪的人，我觉得比较容易，他是比较容易清醒哎。请说。
因为若是牧师认罪的话，不一定最终会饶恕他。有这个问题。在美国教会他还是会认罪，华人教会比较不能接受这样子。
我觉得牧师表明立场是给我们一个freedom 的 atmosphere， 因为我们主任牧师就说，牧师们有一个是罪人牧师，犯罪是正常的，一个罪人就是持续的一直在犯罪，当然不说故意吧，有的罪性是在那里，如果是圣灵来是真老师没有把自己转向灵里的话，是犯罪是随时可能会发生，不要戴假面具。就是如果牧师在台上已经承认他是罪人牧师，那我们何况我们在下面的人，就是说，我觉得对我自己个人来说是一种 freedom。
一个会认罪的，我觉得他对自己有蛮高度的认识，他愿意去面对自己。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或者不愿意去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太太帮我们指出我们自己的一些点，那好痛哎，他好像是按到什么地雷啊，真的。一个愿意认罪的人，我们知道说他基本上是一个比较透明的人。我不晓得你们在丰收有没有彼此认罪啊？要感谢主，那个我很 appreciate 这两天你给我很多的鼓励啊，哎，真的。
好消息的，报
积极消息。对，是。
今天有一个弟兄打电话来跟我认罪
啊，
那我昨天跟一个弟兄认罪。
Okay. 好美啊，啊，嗯。所以那个一个愿意认罪的人，我们知道说他好像比较容易亲近。他是一个开放的人。好，这个认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属灵的操练啊。好，接着我们来看这里的第三个属灵操练，就是独处以静默。独处以静默。如果我们读这个过去2000年教会历史里面，每一位都告诉我们说，独处跟静默是基督徒生命的基础。没有独处跟静默，不要谈什么基督徒生活。当然我们可能在我们一般的这个福音派的教会里面，我们很少谈独处跟静默。我们对独处静默的认知，可能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等一下进一步的多来了解什么叫独处，什么叫做静默。OK， 那么传道了一个毛病。他喜欢说话，传道人喜欢说话，我们也喜欢说话。我不晓得是不是在丰收神学院以前说比较少话，丰收神学院以后比较说多话。我很多学生，我很多学生在华神也是话，传道人是讲话是一级棒嘛。很多传道人可以做很好的 salesman， 会讲话。那么我们华神里面有一堆智慧的主席都是讲话，很会讲话，祷告好像是都是很感动的，真的。我传道人一个职业病，就是很喜欢说话。那很多时候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觉得他需要说话，每次在出现在聚会里面都是牧师要说话，讲两句。小组的啊，周老师你请你讲两句哈，啊周老师你我们要毕业的有什么这个离别的什么名言呢？我还离别名言呢，我不晓得有没有这样。我们华南有小组，每一年都有人问我这个，我说我为什么离别名言？这样很多时候就是牧师都那个什么讲话要祷告，还祷告祷告。那么在菲律宾我以前提过，就是菲律宾的那个教会的一个价值很奇怪，传道人祷告好像是不如牧师祷告，牧师祷告就比较灵啊。所以当一个姊妹或者一个家庭有问题，传道人去探望他，他觉得这个牧师不太尊重他，他牧师到场为他祷告。关心他 ，OK， 有这样的观念，这个是在菲律宾的这个教会这样子。那么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把我们嘴巴奉献给神。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话都是无为不为啊，有的没有的哈，不是很重要的 ，OK。那么很多传道人他的话是专业用词，他就是那一套话，真的，他是。他的专业是这个吧，所以他教会里面讲的是那些话。我发现到我自己也是这样，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父亲是牧师，我常常听到这些专业话，所以我现在我讲诚实跟他，我现在有点抗拒，就是要逃避这种专业话，就是常常用那种教会里面讲那样话，我们啊多祷告啊，多灵修啦，耶稣爱你啦，什么，我们都这样，就讲了很多那种什么这个主有恩典呐、啊，主有什么你在主里面盼望，就很会讲，我们。讲的头头是道，讲很多这种话。那个所以真的是我求主帮助我们，就是说我们讲的话是不是神的灵引导我们这个时候讲这个话？是连我们讲话是不是在这个圣灵的脚步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更多的把我们的这个嘴巴奉献给神的。那么等一下我们回来再多谈一点到底这个独处跟静默在说什么。我们 休息啊，这个弟兄在等一下再回来上课。